Hello，
Hello，大家好，
又过
又
了
到了
一
全新的
周。
一周。
我想本周大家应该重心都没有在艺文活动吧？
为什么？因为解封哦。
因为奥运吧，
大
家
好，
都在
我
看
是
奥
四
运。
四。
我是
哦，
努力，
对对
我们游
对，但
走
是因为
在艺术
我
的
家
边
没有
缘。
电
我们一起四四
然后我也没有
让
去
你
线上
事
买
事
那个，
我们每周
就
四会
是周看那个
聊
频道，所以我就是
在
脸书观看大家各种紧张的直播，就是他们都会 PO 出来说哦，现在怎么样，好紧张哦的那些话，我就透过那些在看奥运。
哦，我都不敢在我的 IG 或者是 Facebook 分享我看那个比赛过程有多紧张。
大家都好紧张哎，我看我都哎，你应该要分享的，因为你要就是像我这种看不到的人，我就是都会在上面，然后得知消息，然后就会觉得好很有参与感。
我不能分享，因为其实我都在上班。
了解了，了解了，很棒，很棒啊，这是一件好事。
好的，那虽然我们上礼拜还是有介绍了一些。线上演出嘛，然后文化部的那个艺放的专案呢，持续现在热映当中，艺放剧场这样，所以我们还是本周先跟大家介绍，就是文化部的艺放剧场的系列，然后结束之后会再继续我们的故事揭露。
好的，
好，那本周就是7月31号以及8月1号的两天。
嗯，
好，那我就先讲有什么了。
好啊，
好的，跟大家介绍本周的演出非常的多元，类别分别有国乐，然后歌仔戏、当代马戏、极限代舞、现代戏剧，就是非常的多元，有不同的演出。那第一个国乐的演出呢，是小巨人丝竹乐团的表演，他的节目名称叫做《缘》，缘分的缘。然后再来是唐美云歌仔戏团的《风从何处来》然后再来是当代马戏，大家应该都会有点印象，虽然我没看过他们现场演出，是 Foca 福尔摩沙马戏团，然后心中有魔鬼。
Foca
对，再来现代舞这个剧团，它是 Tai TAI 吗？应该这样念吗？ Tai 身体剧场。表演的节目是《寻山里的祖居所》。然后还有《幽人神谷》，会呼吸的听海之心。
哦，听起来今这个礼拜都好有一种在山林的感觉哦。
没有错，但下一个好像就跨到一个新的世代。世代嘛，新的背景是杨静香演剧团的阿菲西亚。
哦，是阿菲西亚，阿菲西亚就是那个方舟三部曲的第三部。
哦，是第三是不是？
对，他第三部就是阿菲西亚。
哦，阿菲我没有看过，我有看过前面的。
我也没有看过阿菲西亚，我本来有被找要去演阿菲西亚。
真的、哦？那你是要演阿菲还是演西亚？
我没有看过，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演阿飞还是一定不是这两个。
对不起，我开玩笑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
为。我觉得没有关系。
只有我们是思思跟努力，阿飞西亚不代表他是阿飞跟西亚。
对，没错没错，他好像里面本来有，我好像是要被找去演机器人。
哦，真的假的？
对，因为他方舟三部曲里面就是有机器人跟人类啊、然后我好像是要被找去演机器人，但是后来我不能演嘛，然后所以就是另外一个人演的机器人，但是是好像是男生。
谁？胡又明吗？
不是，胡又明是第一版的。我本来也是要跟胡又明演，就是第一版方舟，方舟吗？对，方舟的机器人
啊、
对，然后第三部曲的时候我要被找去演机器人，但后来可能因为机器人嘛，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形态，所以就不一定是要男女演这样、然后后来阿菲西亚应该是四个男生演员吧，后来就变都是男演员这样。
哦，好可惜哦，没有演到。
对啊，可是因为我没有演到，原因是因为我那个时候他要首演的那一天是我从法国回来。
你要隔离是不是？
不是，那是很久以前的。
好啦，所以
2018还19
这段故事的意思就是他接到了国外的演出比较好玩，所以他就接了别的演出。
还不是咧，其实 没办法，那本来就是先来后到，但我现在就是蛮期待可以看到阿菲西亚，是蛮开心的、嗯、因为其实方舟的一二我都有看
哦，
对对对对，所以终于可以看到完结篇了，我应该是会收看的。
好的，那这就是本周在那个文化部的艺放剧场系列的演出，同样是在礼拜六日的下午及晚上，然后每一个演出各会有两场的场次的时间，所以可以安排一下，你总共有四个场次可以看到四个演出。
是的，
没有错。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就是可以进到我们的故事接龙吧，然后故事接龙结束以后呢，我们会聊一下上一周怎么了？我好像没有看别的演出，但是我们因为微解封，所以其实在文化部有一些相关的规定等等，以及未来即将在8月会登场的，就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的线上演出的收费平台，台湾即将要推出了。
是的，然后今天是我们故事接龙的第掉一二三四五第五位，我们已经默默的来到了第五位耶。
对啊，很厉害吧，
很厉害。而且其实啊，就是第六位也已经把故事寄回来了。
诶，第六位真的是有点夸张。
第六位跟第二位都是就是很夸张的朋友。
真的，怎么会一去然后马上就回来啊，仿佛在回讯息一般，问说你吃饱了吗，他就回说吃饱了，就这样结束了。
对啊，就是我真的觉得人真的是才华是真的是藏不住。
没有错。好，那我们就先来听这第五位，已经故事即将过半了嘛。啊，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我们上礼拜的结尾是听到哪？
上礼拜的结尾让我来开一下这个故事，好害怕啊，会讲到就是新来的结束哦。
哦，你怕念错是不是？
对啊，对啊。好，来来来来，上个礼拜的结尾是那个啊，是那个自言自语的男性啊，恐怖男性啊，
很令人害怕的那位男子。
对，就是吕承佑啦，讲了一部还是不认识的样子。他的最后一句来到了，你把刀放下。
真的好害怕哦，大家上礼拜收听了没？
我觉得有啊，蛮多人收听，大家都好像蛮怕的。
所以大家就是又爱又恨，是不是？既害怕然后又想要听。
对，而且大家都想要在早上听，不要在晚上听，太可怕了。
因为上礼拜就是有点问题，关于那个 Spotify 齁，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
一天到晚 Spotify 都有问题啊，已经两次了。
我必须要说真的不是我的问题，我那一天真的没有睡过头，我很准时在12点上传我才去睡午觉。
有有，我每次只要一过12点就会问你说上传了没。
对，然后我醒来就跟我说 Spotify 没有，我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我不知道它发生什么事。
对啊，我们也无从得知了。
对，好，那话不多说，我们先听完本周的好了，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他的声音是谁吧？
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试试看。
好的，那就先来听本周的夏日纳凉恐怖故事接龙。
亲爱的，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你过来好不好？你又跟上次一样了，我们不是好好的吗？你先把它放下，我们再说。你先把它放下，你把刀放下，你把刀放下。
男子因干燥而纤维皲裂的两片嘴唇上，带着薄情线条的上唇和被烟染得暗沉的下唇，不断一开一合，他们总是淡而清浅地触碰着彼此，好像从那流泻出的每个字都像没有任何记号的八分音符般无害地填满着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日、每夜。如果可以， 永永远远地画上休止符就好了。女子恍惚地想着。亲爱的，男子问。女子没有任何表情，瞳孔微微闪烁了一下。亲爱的，你又跟上次一样了。女子捏了捏桌子下右手里的陶瓷刀，胸腔里的空气像是再也压制不住的猛兽，不断的要冲上喉头。亲爱的，仿佛又听见胎心停止的声音，他的眼神终于向上移到男子的双眼，嘴唇因为过度紧绷的神经末梢而颤抖着。再也不用了，他低声地说。
什么？
再也不用了。雨碧，他持刀的右手臂快速抬起。此时门铃声就忽然响起，男人惊慌失措的脸庞竟瞬间令人发颤的笑了起来。原本明亮的房间顿时陷入一片黑暗，他手上的刀不知何时已躺在一片血泊当中。
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男子原先柔和的八分音符瞬间变成急切却又嘶哑的嗓音，仔细一看，他脸上的笑容像是刀伤般渐渐从嘴角裂开来，一路往上延伸到眼睛的下方。不！他快速地转身冲向门，门铃却再次尖锐地响起，紧接着一串像是来自地狱的敲门声。快开门！门外传来凄厉的呼喊，他被吓得动弹不得，不知道该不该开门。此时脚底却忽然一阵冰凉，低头一看，发现地上满是鲜血。他一阵晕眩，下意识往前一步握上了门把。再不开就来不及了！门外的女子尖叫着。她正想要打开门时，一阵刺骨的冰凉从他的右肩膀蔓延开来，是男子泡水发烂的手掌。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我说真的。
你是不是每一周的发语词都是我真的不敢相信？
没有啊，我上一周的是你走开吧。是听那个男生说你走开。欸，我是说真的，我并没有期待就是会有这么精彩的表演。
对啊，请问一下，这位演员是在家里排练了多少次？
而且这位演员一人分饰了两角。
对，其实应该
他的声音的变化度真的是很高，
可以多加一个算旁白的角色吗？刚开始有些，
算是哦，对，你说的很对。
刚开始有些叙述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偏向女生女子这个角色的那个角度这样，然后
对，
所以其实应该是三个角色在这个里头。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演员的声音表情啊，跟我实际在看他演出的时候，我更喜欢听他用这样子声音表情的方式来去演出。欸，
嗯，我觉得他在这个短短的三分钟里面表现出来的张力，是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么强的张力过。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这个演员他平常演的其实都算是女一，大部分都很，对啊，应该大部分都是女一，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女一就是这样，女一要嘛她就是漂漂亮亮的，然后唱个歌，然后这个歌呢，当然女一的通常也都会有大歌，嗯，可是呢，她就比较不会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剧场应该要做恐怖片。
对， 哦，我懂你意思。
因为故事太频繁的时候，有些时候演员没有办法把那个爆发力、张力，或者是极端的那种，从这个点到那个点，我说不是真的物理上的那个点到那个点，词汇有点少，不知道怎么解释。对，就是这种机会就会比较少。然后，
对，我觉得很可惜。
这位演员就是，我今天听故事跟就是带给我的冲击跟那时候歌唱比赛是一样的。就是他给自己，因为没有限制嘛，所以他的发挥空间很大的时候，就会有令人惊艳的感觉。
而且我就是这样光听这个声音表情的感觉啊，就是我会蛮想要找他来演戏的耶。
那就找啊。
不是啊，因为人家都演女一，我怎么好意思请他来演就是我们的小戏。我的意思是说，就然后我们的戏又大部分没有唱歌，所以那时候在考虑或者是在邀请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想说要找他，因为你要找他，你就要把他放在对的位置。可是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发现他有很多个位置可以放欸。
哦，就我觉得这就是令人惊艳的地方，因为我们
对啊，
这可是其实可能也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平常这样子看戏或者是接触到表演什么，所以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很容易把我们看到的演员不认识的去把它定型。就是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常态啦，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跨很多不一样的剧团。
对，
然后所以就没有办法表现不一样的样貌，我觉得。
对，所以就是可能一开始跟我想象中定下来的型，觉得他只适合做这件事，但其实是有很多面向可以挑战的。
对啊，而且我就觉得我现在就会很想要看他在现场，就是演出他刚刚念的这个样子，然后他可以把那个他现在在故事里面用声音的能量，我想要看他现场加上表演的时候可不可以加成到多大。
我不想看，我觉得很可怕。
我最喜欢看恐怖片，我现在觉得好兴奋啊，虽然我又没有要做，我又不能把这个戏做出来，还是说我们可以，
我们试试看看。
好，我们现在你当导演。
太可怕。
好，我们先公布一下这位同学是谁好了。
你先公布一下他是谁。
好，这一位呢，就是在我们一发出讯息的时候，也就是演员的邀约的时候，也是有雪片般的邀约飞来。他就是我们音乐剧通常在台上会看到的第一女主角陈品玲。
对的，就是品玲。然后大家最近有看他们的演出吗？我们上礼拜看他的演出吗？我们上礼拜才讨论过，是上礼拜吗？
你是说上个礼拜 C Musical 的演出吗？
倾城记啊，我们是上礼拜讨论的。
我们上礼拜讨论，但是应该是很久以前的
啊。对对 对, 对, 对，
播出很
对。然后呢，说到品玲的声音表现，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我个人曾经在某一次的机会有就是听过他声音表现。是一个很偏门的，就是台湾独立制作的游戏，他有帮忙配音。那时候，
啊，我知道啦。
对，
我知道。
这个大家应该会知道或者看新闻，就是还愿。那时候他有为里面配音这样。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是有一点点讨论的事情是关于这个游戏的配音好像都比较偏情绪起伏没有那么大，比较冷。然后但是有报道就是访问就是配音本人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说，因为他们其实没有拿到完整的故事脚本，然后他们得到的指令是希望走这个风格的配音。
嗯，
这样。所以其实跟这次的表现风格是差非常多的。
所以大家可以趁现在去看去玩一下还愿，
可以玩一下推一下，我蛮推荐的啊。
你说还愿这个游戏？
对啊，而且也是恐怖游戏，所以你如果可是每次我们的观众都说很可怕很可怕，他们应该不会想要玩恐怖游戏。
我觉得这玩恐怖游戏跟听恐怖故事不太一样啦， 但我觉得玩恐怖游戏应该会更可怕。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方法，就是你不敢玩恐怖游戏的话，你就去 YouTube 或者是其他的那个直播的网站，或者是视频。我要讲视频了，到底要不讲视频要讲什么？
就是影片呢、
啊，影片、影音的网站，对啊，影音啦，
对啊，
影音的网站会有。
怎么会有人讲视频呢？我现在我也不会讲视频、啊，
我就是被洗脑啊，然后我想要改掉。
好，好 ，OK，
就是有所谓的游戏直播，就去看别人玩。
我知道，我知道，
因为你自己不敢玩，所以你看别人玩，就跟看恐怖片一样，然后你就可以遮着眼睛这样，然后所以也是有机会体验到那个游戏这样。
嗯，
好，那话题回到病龄好了。
对对对对，反正呢，我自己是很开心，就是虽然说我们邀请大家，然后来又写，然后又念这样，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说实在的，我在就是每次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都会更认识演员嘛，然后我很开心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的演员其实真的有很多很棒的才华，只是真的都很少，因为表演艺术真的太局限了，然后跟口味也都很，怎么说呢，就是很一致，所以我是很开心可以，我也很乐见就是有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可以出来，然后台湾有很多很棒的演员，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做不到，只是没有钱做而已。
好吧，这没有办法。然后目前故事呢，品宁把他带到了一个，就是突然女子变成了两位。
女子变成了两位吗？
女子变成了两位，因为她听到门外女子的叫声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
女子变成两位，没错。
然后门外的女子，我自己听起来的感觉又好像是前一集还是前两集的那名女子，所以又好像是同一个人。
我刚刚本来是觉得是同一个人，因为也有可能是因为鬼片不是通常都会这样吗？
就发现开门是自己。
对，然后到底是现在到底死还是没死的这样子的感觉，这样。
没有错，因为我最近看到的在看的小说也是最后发现反派居然是自己。
哎呦哎呦喂、啊！
但那个是武侠设定，所以是那种什么一个魂魄分成两个的，然后当初就分开投在不同的肉体上这种。
就是对，
但我就是有这种感觉，想说怎么办？这两个女人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女人？还是
没有关系，我们留待就是后面的同学们可以把它找出来。
对，就是这个难题就交给后面的朋友，然后我还没看下一个已经传回来的朋友是写什么。
我也是没有看，我都是等就是现在
录音
的时候我才会听个播而已。
对啊，好期待哦。好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本周品龄的那个声音表现以及文字上的创作，然后也跟我们一起期待下一周的演出这样。下一周不能说演出，
演出已经变成演出了啦。
对啊，哎呦，好难念哦，因为我跟你们
规格整个提升，已经变成故事接龙，然后变成演出。
好，那我们刚才说呢，就是那个本周的故事接龙结束之后呢，我们要讨论的事情是关于文化部对于微解封然后相关的演出规定这样。
没错。
那你目前因为你开始重新排练了嘛，你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是跟以往排练不太一样的吗？
就是目前排练都还是，我还是会全程戴口罩排练。
哦，全程都戴口罩的。
对，然后除了喝水之外就是会拿下来一下，其他基本上都是全程戴口罩，除非呈现的时候需要拿下来吃东西的呈现，不然就是一样都戴着。然后现在就是有一些场馆可以在教室里面喝水，可是有一些不行，要出去外面喝水。
OK。
然后我今天呢接到了一个信，然后是关于，就因为我们会在孤岭街演出嘛。
是。
然后因为它降级啦，可是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文化部是有说室内的观众嘛，要是50人以下。而且是包含工作人员跟观众都要50人以下。
OK。
然后第一排的观众要跟舞台前缘距离3公尺嘛。
嗯，是。
那你知道孤岭街有多小吗？有去看过戏的人都知道嘛。
就是如果要3公尺，观众要站在外面。
是也没有到这样，而且啊，现在是座位是要梅花座嘛，然后你又要距离舞台3公尺嘛，那你知道孤岭街这样子算下来，他们本来可以坐到75到100的位置，本来最满可以坐到100嘛，那现在只能提供30个位置。
是，
那孤岭街小剧场30个位置，一张票要卖到多少？
3500
才有办法回本呢？
要卖3500才可以。
对啊，因为我们之前有算过嘛，就是有跟观众也有聊过，就是一个戏的成本嘛。
是。
然后今天我收到这个信的时候，我就心想说，要演不演都是一个难题啊。然后现在这个状况呢，30个位置，我一张票卖2000块，也是可以啦。就是我们当然也可以这样卖，只是就是观众会不会买？
对啊。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想说可以送一些礼物啊，或什么。我现在只是在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当然是说现在目前是这样。2级嘛、
嗯、
那我们的演出是11月，就希望那个时候呢可以不要梅花座，我们可能可以卖多一点票，就不会就不用卖到这么贵。但是就是还是在想说，那这样子政府会让这个场地减半场租吗？因为如果他这样子规定的话，场租至少要减半或者是减到1/3吧。
嗯，好，那我说一下我这边的状况好了。
好的，
因为我这边的状况代表什么呢？就是非演出团队的，我是场地方。
嗯，
对，所以然后我的场地是所谓的政府单位的场地，这样
很好很好很好。这就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很好啊，请说。
然后呢，像我们场馆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从去年一直到现在应该都是场租都是有做减少，没有到减免。
嗯，
就是我不确定是5折吧，5折以下这样。然后包括排，
从去年到现在都有啊。
对，就因应疫情的关系，这个是有的。然后再来，最近微解封，其实我们遇到最大最大的问题是，必须要求所有进来的人要有 PCR 或者是快筛阴性的证明，而且所谓的快筛阴性是必须是医疗单位。医疗院所开的快筛，所以不能是居家，
不可以自己测的，
不可以是居家快筛。所以如果你是排练，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你每周都要提供新的快筛的证明，
就每周要被去戳一次鼻子，就对了，
没有错。然后再来，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我觉得进出登记资料或者是容留人数什么，我觉得都还好，就是因为排练场其实比起一般的空间就是比较大嘛，然后所以大家这个都是可以控制的，最多就是手续比较繁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所谓的饮食的问题。
就喝水吃饭的这个部分。
对，因为连续排练2个时段的时候该怎么吃饭？
对对，没错。
你目前有遇到这个问题吗？排练的中间
没有、
哦、没有，是不是
还没？
因为
我们
苦恼于这个问题。然后上面下来的规定是必须饮食的地方要有隔板，但是、我们的场馆里面没有那么多可以坐的地方，一桌一椅可以坐着的地方立隔板，很多时候大家是在外面的走廊或者是公共空间，其实就是坐在地上就可以吃了嘛，或者是有的时候吃点小东西，以前都是这样。
那我想要问、那你现在你上班的时候如果遇到要吃饭怎么办？
可是我在我自己的空间，我们办公室的位置跟位置间是有隔板的，是本来就有办公室的那种隔板、
了解了解。
然后这样子就会变成说，我们必须把排练的人集中在一间有桌椅的空间，然后强迫那边要装隔板然后吃饭。但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并没有比较好，因为这样会移动，以及如果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吃饭，所有的团队会混杂在一起。
对耶，因为对对对，因为我接下来会去空总排练，然后空总排练他是说，他的那一天只会让一个团队去那一个教室，那个团队就是那一整天，就应该说那一整天的这个房间只会有一种团队进入，他不会分上下时段给不同的团队，不会。
是，然后这个，这其实就是问题的所在，就是。隔板这件事我可以理解是因为防疫的需求而提出的，但是它其实并不适用于所谓的演艺团队跟排练空间。因为排练空间的休息空间并没有这么的多，所以你要在伸出，为了要伸出隔板，而且隔板又放地上又很蠢，那隔板才几公分，只能挡到每个人的腰而已。
对， 对对，
所以当隔板变成唯一标准的时候，就代表是与实际需求是不符合的。但是我们就为了这件事情讨论了很久，我们当然现在也有方案啦，就是我们还是尽量伸出所谓的有这样子的空间，让团队做选择，这样子在大家舒适的状况下，然后符合实际需求。可是我们就常常遇到说，上面的规定下来的时候，它的唯一标准或它要求的标准跟我们实际上现场能做的是有非常大的落差的。
是啊，是啊。
对，然后再来说到位置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其实可以采间隔座，然后就不会有室内50人的限制了。
哦，所以只要你们就是梅花座嘛。
是间隔座，不是梅花座。
间隔座，所以还是可以，就会比较多，对不对？
间隔座会是几乎 50% 嘛，就坐一个空一个。可是梅花座的话，是我坐一个，我旁边要全空，然后我的空不能跟下一个人的空重叠，所以等于要坐一个空两个，才能再坐一个人。所以梅花座约莫是三成。对。但其实比起这些啊，来来回回最后的结果都是，如果只能开这样的位置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演？
对呀，
因为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为了防疫的需求，可是其实现在这样子，团队真的很痛苦欸，要怎么办？
没有错，我们都是尽量的跟团队做沟通，然后其实在跟团队的沟通过程中，都不会有人说。都不会有人来挑战说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每一个人听到现在的防疫需求都会觉得表示理解，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们现在讲的是安全，就是是为了大家好，然后最后的结论就大家一起叹气说，那这样可以演吗？就是对，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为了防疫的话非得做到这个程度，可是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对这个演出本身到底它造成的影响已经是必须要考虑能不能做正常演出的，
还是我们就是应该有一场是用线上的卖的。
那这就是回到说现在有多少的团队是可以做线上演出，以及线上演出观众的接受程度。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变成说，现在你刚刚说线上演出已经有一个规划嘛，然后会在那个线上的网站嘛，然后演嘛，只是那个都是你看哦，刚刚有我们刚刚在开播之前有讨论了一下，主要是说这些都是大团的大头们去开会嘛，那他们就是比较有钱嘛，然后也会有比较多的财团赞助嘛，所以他们要去请摄影机摄影器材做这个线上演出，他们的实力也是比较大的嘛。可是像我们这种小团，中小团就好了，不用到非常小，就中小团，我们既没有就是财团，然后政府的补助，像我今天又接到文化部的询问，就是关于说我们去申请纾困，那就问我说我本人有没有拿到3万块的补助，如果有的话，他就是不会再补助任何有关于这个剧组里面职位的钱给我们这样。可是就是我们多做的所有事情都不会受到补助，不会受到帮忙。那现在线上演出如果说好啊，那这样子大团们都可以做，所以这样子就是很开心，然后所以就可以就是线上演出又变成了一个趋势。可是这个就跟 剧场其实是一个手工艺，那手工艺就是在没落，然后或者是没有人扶持、没有人协助的时候，那它的多样性也会开始减少。
嗯，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这是要真的是要很认真思考的事情。
所以在7月23号就当天接那个公布微解封的时候，文化部有开了一个线上的记者会。然后公布所谓的放宽微解封之后的演出条件，然后演出条件公布之后呢，在当天的晚上，表演艺术联盟的理事长、广义基金会的执行长以及果陀剧团、全民大剧团、然后故事工厂等等的导演们、团长们，还有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董事长，这样他们就是在线上开了一个线上的会议，讨论关于这件事情。那他们我不确定会议的当下是不是公开的啦，但是他们是彼此讨论之后有发表对于目前表演艺术在这个状况下他们的意见这样。那因为同时间公布的时候，文化部也有说即将推出收费的网络平台，线上的网络平线上的演出平台将在8月推出，然后预计目前会有20个团队参加计划这样。那全民大剧团的限定组导演表示，这样子的演出形式收入跟支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绝不可行。然后杨宗恒执行长，就是广义基金会的执行长表示，目前文化部在所谓全力推动的虚实整合，如果在技术团队的全力赶工下，八月上路是可行的，势在必行，然后将是台湾表艺界的世纪大实验。然后他认为拍摄和平台技术不会是问题，但是表演团队的应变配合度以及观众的接收度以及事前的整体推广宣传才会是这个实验的成功与否的关键。这样
我觉得拍摄会有很大的问题其实。
好，但是因为这些是比较大型的团队嘛，
对啊，
我觉得他所谓的不成问题是技术上不成问题，但对我们来讲有问题的是费用的问题。那 另外还有果陀剧团的梁志明导演表示说，目前只有公办的节目或者是少数得到特定补助的节目可以做演出，他坦言能够接受但是感到失望，他希望CDC 就是疫情指挥中心能够提出科学的数据，明定场馆的开放标准及期程，不要让团队就是长久的等待。那他用了一个词就是临时性的折磨这样。那我自己对于这件事情啊，以我一直包括就是我在场馆然后跟团队这样沟通来来回回的状况，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其实刚才梁志明导演讲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期程这件事以及标准这件事情。就是今天在疫情滚动变化的状态下， CDC 就目前的状况去做出任何的修正以及标准，其实所有人都会接受，就是我们
是啊，当然
我们不会有人说不，因为这个就是因应现在的状况去做的改变。但
没错，
但是大家都对于所谓的标准以及未来性都感到疑惑以及不了解。因为像现在所谓的梅花座或间隔座或者是容留人数等等，那都是所谓的大范围的基本标准。可是表演场馆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领域，就是台湾有这么多的表演场馆，这么多的艺文演出，它其实是非常需要就是疫情指挥中心对于这件事情你必须针对这些表演场域再去研究以及提出所谓的正确的数据，就是是不是适用于标准是通则， 跟所有的其他的场域是一样的，因为艺文演出我们可以做到所有的周边的配合是更多元的，因为我们就是有固定的前台，我们固定的场域，然后我们有固定的出入口，我们可以去做安排，我们可以做所谓的消毒流程，然后在室内演出包括空调，然后可以让民众安心的佩戴所谓的口罩或者是面罩这种防护，其实他能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那在这样子的条件下，我们能不能做到更严密的防护，就我们自己是觉得可以的嘛，但那也希望疫情指挥中心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时候能够提出更明确的数据，然后让我们知道说目前的现行的规则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而定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产业都会面临的问题啦，大家都会觉得，大家都会觉得我的状况你没有特别的了解。那这也是我想这几位就是前辈或者是团体代表们他们会出来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独特性，所以我们要说出来让政府听到，就是你必须要因为我们的独特性而去做考虑。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表演艺术的确是在未来的一到两年甚至会更长久的时间会基本上会回不来。这个的确
是
太困难了，因为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限制之下要做演出，或者是 even 现在归零全面解封回到二级我们要做演出都没有不可行，都有人会愿意尝试以及去做演出。可是当今天的背后的标准并不是由疫情指挥中心，就是不是由我们的政府去说明他所谓的安全性的时候以及可行性的时候，我觉得要把民众愿意购票的意愿拉回来会是最大最大的困难。
是啊，我觉得民众现在，我觉得表演艺术圈的人就是很会体谅，然后也很明白事理啦，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大家提出来什么规定我们就努力的去遵守，尽量的去做到，只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什么时候才可以真正的看戏的人会愿意回流，因为本来人就已经很少了，那始终的戏迷们他们当然是回流的愿意程度应该会蛮高的啦，但是就是其他一些平常并不是特别看戏，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会去把看戏当做一个类似像看电影的消遣的人，他可能现在就不会选择要去，因为其实现在电影院已经可以开放啦，电影院现在也是大家也是照看嘛，就是一样是可以看的，可是表演艺术本来就已经很低了，然后现在对我们的这个规定这比较严格，然后再加上戏票再加上政府的补助有没有办法做到一个良好的配套，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说实在的会有很多团队在这一两年可能就会先不做戏了，因为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就是再怎么做都只有亏本的可能，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因为其实像现在文化部的纾困是主要是补助，现在是说是五六七嘛，那你眼看现在就已经要进入八月了，虽然现在降二级，但是现在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信也就会知道30个座位的场地，然后观众数量，然后这个团队要赚多少钱，这个团队要怎么样把钱给出所有的设计 crew 演员，这是我觉得没有人，我觉得没有人会真的精算这些事情替表演艺术去思考到，这很严重，其实真的蛮严重的，以为回到了正常，但其实我们现在更加可怕，比以前的正常来说太可怕了，就是我们以为你们应该说大家以为真的就是解封就会解封，但没有，我们现在好像被保鲜膜包住一样，
没错
对啊，
对，我就是觉得目前的状况，其实我那天听到就是 我有看文化部的那个线上记者会，然后我自己看完的感觉蛮失望的啦，因为完全就是照本宣科的把那个图表再念一次就算了。这件事情好，这件事情我蛮不能容忍的啦。
我懂。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就是 presentation 该做好的事情，你要给的是更多的资讯，而不是照念一遍。我又不是不识字。
对呀、啊，奇怪了。
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就是提到所谓的线上演出平台的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时候我感受到的是文化部仿佛好像为现在的疫情解套找到了一个方向，告诉团队说我们可以开始做这件事咯，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疫情我们有解法了，但是线上演出我们一直讲到现在，其实线上演出现在端出来放在台面上，我自己的感觉是仿佛把所谓的表演艺术放进安宁病房一样。
它是很好的比喻，果然是表演艺术圈的人呢。
他就是对让大家很开心的觉得我们并没有马上要死亡，但是其实是步向死亡的路上，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复苏以及拯救的方式，它其实就是他对于表演艺术回到正轨并没有帮助。
对啊，他就只是觉得说现在大家一直逼我，好，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就线上演出吧，好，是不是你们可以演了吧，可以演了也可以卖票，好，就这样。就是有一种赶快把事情解决哦的感觉。
对啊，好，然后其实一直讨论这件事，其实大家都会讨论这件事，然后短期内说实在的也没有解法，但是我们必须要讨论这件事，因为不讨论这件事情它就会消失，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节目在明年就会改版，就再也跟表演艺术没有关系，
就会变成卡拉 OK 节目。
我们就会接受 call in， 然后观众朋友来参加卡拉 OK 比赛。
对对对对，我们就夜光奴役。因为大家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都是晚上录音，因为那个奴役本人要上班的关系，我因为他已经在上班的时候看那个奥运了，所以我们要下班才能录音。对，没错，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倚着月光在录音，所以之后说不定是可以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啊，吼，是不是？然后我们也可以开直播啊。
对，其实就是啊，我不知道哎、欸，因为。目前你们看我们现在节目的走向，就是我们能介绍的是所谓的线上表演，然后我们能讨论的就是疫情下目前台湾表演艺术圈面对疫情所做出来的变动，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讨论未来，这件事情是现况，就是其实很抱歉我本人也没有任何解法，因为这个好像不是，也不能说不是我，就是我自己本人解不出来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够真的拯救现在台湾的表演艺术圈，因为今年的疫情伤害实在是有点太长了。他去年封多久？去年封一个月还是两个月？
一个多月，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澳洲的就是音乐家来嘛，
对，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病毒还没有那么会传染，所以就好像还好。可是因为这一次就是一守没有守住之后就整个垮亏啊。啊，垮亏的时候，垮亏的意思就是扩散。然后这样子整个全台大蔓延。但是其实然后全台大蔓延之后呢，其他县市其实也都努力的在守这样子。那因为台北市新北市就是在闹。所以我们就闹了，就是又在多闹了差不多三个礼拜的时间。对，然后到现在感觉起来今天是说疫情已经在可以感觉是可以控制的范围，因为今天有18例嘛，那差不多12例，好像12例还是16例是居家隔离的时候、在居家隔离的时候之后结束的时候发病的，那如果在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面，说实在的我就也是一直在想，然后其实在这几次在跟大家排练的时候有在讨论说，如果说真的就是 两个礼拜大家就是限制关在家里都不要出去，或者是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第一个月大家都不要出去，然后那样是不是就可以断了病毒的来源呢？是不是有这个机会这样？
不行啊，那样会先死很多人。
可以这样说，当然也是可以这样说，但我的意思是说总有一天按照现在这样子就是补网的状态应该还是会可以回到以前的样貌啦，
就是
到现在这样，然后边境一样守得很严格，赶快打疫苗，然后大家开始就是越来越少，应该是可以越来越少，这是对的逻辑。
我自己是觉得表演艺术圈要开始思考的问题是迟早有一天我们必须面临的状况是这个病毒永远都没办法清零在台湾。
当然。
但是大家习惯了这件事，所以我们的表演艺术会回到可以演出的状况，但是随时都有可能案例会是在表演艺术的场合发生。我觉得表演艺术要面对的是这个状况。那在这个状况下，如果民众没有意愿去负担这样子的风险进来做演出的时候该怎么办？因为当然能够清零的机会不小嘛，因为以台湾过去的经验，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再守下来一波，然后再度清零，然后大家又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迟早又会有破口。那一次一次这样子的话，最后就会是大家习惯了这个病毒，可能就维持在每天十几二十例十几二十例。那今天如果这个状况持续发生的时候，一定会有机会，就是疫情爆发的第一波的时候就有巧虎的观众嘛。
对啊，对，
只要这样子的案例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的时候，民众对于表演艺术的场合有所疑虑而降低意愿进来观赏的时候，那表演艺术圈该怎么办，或者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长久必须去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不觉得这个下半年毁掉了，明年上半年也会死掉啦。就是台湾的表演艺术团队能够重生的动力我觉得是很强的。
就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当然
只要能够环境允许，那个表演节目绝对会立刻的，也就是大家会努力的把它生长回来，我觉得这是可行的。可是
对，而且我其实觉得啊，其实久了之后就是十几二十例，说实在的，如果说是发生在看戏的时候，这个人有去看戏，然后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久了，其实也就是习惯了，因为就像是有感冒的人去看戏一样啊。
对，但是我们必须要这样子说服观众。
其实说实在的齁，现在这个感觉这个走向就是这样子，我都已经有点习惯了，然后大家就是会去打疫苗，然后但是打了疫苗可是还是会感冒一样，只是说比较不会死掉这样。
所以其实我
对嗯，
我不知道对别的产业怎么样啦，因为别的产业也许不能用更长的期程去讨论，他们必须真的每两周滚动式的调整。但我自己是觉得表演艺术产业应该要用比较长的期程去讨论，让大家有比较长的时间做准备，因为的确现在最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随时都在修正。然后
对啊是啊，
太多的演出面临一件事情，就是场地告诉他说我们还没有得到消息那时候能不能演，所以我现在没办法让你取消，即使你不想演你都拿不回保证金、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对的，这个是真的很不对的。
对，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就是我们重复讲的，就是演出的准备期非常的长，所以我们没办法等你告诉我，今天告诉我说下礼拜能不能做演出，因为你等到你今天告诉我，我就是已经演不出来了，因为我前面没有做任何的准备。所以我觉得关于演出这件事情的疫情影响的期程，我觉得应该是要独立的。我宁可 我其实真的觉得宁可现在公告说接下来三个月不能有表演艺术的演出，大家都往后挪，我们一次做好准备。我真的宁可这样，就是你直接告诉我大型场馆超过300人以上接下来三个月都不能演，那我们就一翻两瞪眼，该退费的都退费，然后该往后挪的都往后挪，而不是所有人卡在现在这个点，然后仿佛这个礼拜可以排练，那我们就赶快找所有人去快筛，然后去排，然后只排了一部分，下礼拜如果又不能排，然后又停住。
对啊对啊对啊，
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啦，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团队都这样想。
我其实觉得团队当然希望可以演出嘛，因为演出才会有收入，这是一定的。那如果我们一直说政府可以帮助我们吗，那又会显得我们好像很偷懒，明明就解封啦，你们为什么不演呢？就是会就是这样子感觉。那其实就是说没有人真的理解表演艺术圈的人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就连我们的父母也是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平常没事都在家，然后出去的时候又说太晚回家，就是类似像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嘛。所以我觉得是在趁这个时候，如果说真的有政府可以去帮表演艺术开一道门，去反而是介入，然后拍摄，就像他们说可以去场馆里面拍摄，好，那就去场馆里面拍摄，告诉大家表演艺术到底是怎么样运作的，然后也让真的在文化部里面工作的人们理解，让承办我们这些纾困的人，国父纪念馆，不管是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每次看到那个后面会写说现在您的案件是受到国父纪念馆的人员在帮你审核，但其实他们完全不了解表演艺术，其实他也都会打电话来问很多相关细节的问题。那何不就是趁现在可以让大家都理解，你在电视上也可以帮表演艺术圈播，让大家都理解，所有的官员们可以理解。当然是我这样讲，真的是就是痴人说梦，但是我是希望就是我是还是很希望说会有这个，大家会有这个动力这样。那我们至于我们这些表演艺术圈的人要怎么活下去呢，我相信啦，大家都还是会去，不管找打工的打工，或者是就是努力的去找到开源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演出或者是在演出还是会打工，因为演出就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的生活啊，所以我们还是会努力去这么做，只是就是能不能在这样子的状况底下，大家可以再更认识我们的表工作形态，然后理解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那真的在下一次或者是有可能发生再一次的困难的时候，或者是说不会有困难了，但是更多的了解，我觉得这才是最在这疫情期间可以做到最好的成长的东西啊。
对啦，苦口婆心，
苦口婆心，永德也不一定会听啦。
我不知道永德在干嘛，我不知道
没有关系啦，但是说不定下一轮打疫苗就轮到你我了耶。
对啊，你知道吗，我们就是上面有统计我们所有资料，然后说想要去要疫苗，但是
表演艺术联盟也有，
但是也不一定要得到，可是你看下礼拜就有人要进来我们场馆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都会每周遇到20个不同的人，
嗯，
然后如果我被传染，我就是那个破口。
你就是接客的人，
对，我就是所有团队中间的桥梁，但是是带着病毒的桥梁。
对啊，你看这样怎么办？因为其实表演艺术联盟很快的时候，他就希望造册，然后也是希望去要那个就是没有打完的疫苗，因为现他是说啦，就是就记录来说，我们大概就是五千人要打。五千个人就从现在开始到下半年有好好的去表盟登记，因为表盟有寄信来请我们赶快给他们，就是说进剧场的人有多少，然后他没有要人名，但是他先要人数，然后他就是想要帮我们都先打到疫苗，因为我们就是要演出的人嘛，然后他是说会重复性会蛮高的，因为表演艺术圈就这么少人，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从现在到年底大概就是5000个人会进台，就是剧场演出工作，所以这5000个人先打掉的话，也会 比较安心一点点，所以他其实也有在跟政府提出这个需求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被隔离的话，我不知道我们节目可不可以继续进行，应该可以吧，只要给我网络我就还是可以录节目，然后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直播打电动给跟大家互动。
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你倒是不用担心，我更担心是你的场馆吧。
场馆真的是不用管他，他们会自己活得好好的。
你不是那个场馆里面唯一会使用那些东西的人吗？
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有那个，现在有同事。
哦，有可以的同事了。
有有有，我拥有新的同事，他现在可以接管一切。哦，我现在已经是冗员了。
哦，太好了太好了，那就好那就好 ，OK OK。
好啦，本周聊的话题有点深沉，我们每周都这样，然后好像也是有点重复，但是我觉得好像，
不会啦，没有重复没有重复，我觉得今天有一个新的进展啦，至少演出一个场孤岭街可以有30个观众。
好，今天有一个新的结论，就是目前表演艺术在台湾没有未来，然后我现在是看不到未来的，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即使我有一个正职工作，但是呢，所以就这样啦，就是下周我们还是会持续出现，反正我们这计划可以一直，还我们还有六个还七个朋友这样，然后
还是我们现在要开那个银行账户，大家其实现在可以先捐钱给我们了这样子。
我没有资格收钱啊，还有更多剧场的朋友需要钱。
欸，你的 partner 我需要啊，怎么这样子？
哦，你需要是不是？欸，可是
我需要啊，我没有工作欸。
我们都讲了那么久，要蛋糕甜不辣也没寄过来啊。
我不知道欸，我不知道。可是其实甜不辣也没工作啊。
甜不辣已经失业三个多月了，他每天都在家。
对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所以甜不辣蛋糕还是要求，还在要求。
好啦好啦，那就是本周就这样，然后我们下周会持续进行我们的故事接龙，然后也不知道下周会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也许再轻松一点，还是我们先设定下礼拜抽牌好吧。
好啊，好突然，好啊，
因为不设定一个轻松一点的事，仿佛又会讲到这个无解的轮回里。
我说不定下礼拜全面解封。
全面解封我们就约听众来家里吃饭。
欸，不要这样子乱说。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因为我们现在听众粘着度很高。
我开玩笑的，我才不想跟陌生人吃饭。
好好好好，没关系，希望大家都很继续的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我们很快剧场见。
没有错，然后大家希望线上节目，虽然我自己觉得不是一个好的解法，但是趁这个时间能够有线上节目去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说的不是一个好的解法，是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并行存在的，它应该是另外，它应该是另外一条路，而不是所谓的替代道路。它应该是一条平行线。
讲得非常好，它不是为，它不是什么，我忘记，
它不是替代道路，它是另外一条并行的路。
它不是替代道路，它是另外一条并行的路。你要打在我们这一集上节目的时候的标题。
我不会记得，我只希望我明天能够顺利起床上架就好了。
好啦，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那就本周就这样咯，大家看奥运的同时也要看线上演出哦。
好的，
好，拜拜
拜拜。